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与上主一起面对考验，能使我们更加勇敢。教宗方济各任命杭州主教，帕罗林枢机开启为期5天的黎巴嫩之旅。教宗方济各接见了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国际会议与会者，谈到人工智能问题。教宗方济各6月23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醒思当天的福音内容说：“上主不会让我们免于困难，但他不会遗弃我们，而是帮助我们面对困难。因此，我们在他的帮助下能克服这些困难，学会越来越紧靠着他，信赖他那远超出我们的能力的大能，克服不确定性和犹豫不决、封闭和偏见。我们要怀着勇气和开阔的心胸来做这一切，好能告诉所有人，现在就是天主的国，他的国就在这里。有耶稣在我们身旁，我们可以一起超越一切障碍，领着国度成长。耶稣的门徒以为自己即将死亡而心生恐惧，耶稣则以鼓励他们要有信德来使他们安心。对此，教宗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教宗说，耶稣这样做是为坚定门徒们的信德，使他们更加勇敢。事实上，他们从这次经验中更加意识到耶稣的大能和他临在于他们中间，因而变得更加坚强，并准备好去面对阻碍和困难，包括对宣扬福音需要冒险的恐惧。他们同耶稣一起克服了这考验，知道要面对诸多其他的困难，甚至走向十字架和殉道，以将福音带给所有人。接着，教宗解释说，即使在今天，也要面对艰难的考验，但耶稣在我们中间，在圣体圣事中，他将我们聚集在自己的身边，将他的圣言给予我们，以他的体血滋养我们，并邀请我们走出去，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将我们所听到的传达给所有人，并与所有人分享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最后，教宗呼请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经历的考验，回想我们每次感受到耶稣接近我们的时刻，并问问自己，当暴风雨来临时，我们是否紧紧地靠着他，在祈祷、静默和聆听圣言中，以及在朝拜圣体和怀着友爱之情分享信仰中，找到平静与平安。圣座新闻室6月22号发表公告称，在落实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对话的框架下，2024年6月12号，教宗任命杨永强主教为杭州的主教，将其从州村的任所调离。 杨永强主教于1970年4月11号出生于山东省博兴。他先后在山东圣神修院和上海蛇山修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995年6月15号进铎。他在履行了本堂司铎职务后被派往北京，在全国修院进修。随后他执教于山东圣神修院，被任命为周村教区的助理主教后，他于2010年11月15号接受祝圣，并于2013年2月8号接替马学圣主教。2024年6月12号，教宗方济各任命他为杭州主教。正如圣座国务院的 X 平台账户数日前宣布的那样，圣座国务卿帕罗宁枢机已于6月23号启程访问黎巴嫩。期间他将会见黎巴嫩当局和地方教会领袖，并探访马耳他骑士团的人道主义机构。帕罗宁枢机抵达当天就同黎巴嫩当局、天主教马龙尼里宗主教区、地方教会、宗主教们和各修会负责人进行了会晤。24号枢机主持弥撒圣祭，庆祝马耳他骑士团的主保圣若翰喜者诞辰瞻礼。马耳他骑士团驻黎巴嫩大使科尔塞女士及该国高层官员也在场参礼。27号圣座国务卿将探访黎巴嫩马耳他骑士团协会管理的几个人道主义中心，并参与一些爱德活动，随后便结束访问黎巴嫩的行程。帕罗宁枢机6月19号在意大利参议院出席和平会谈活动间隙时表示，马耳他骑士团早就邀请我参观他们的工作，这些善工在黎巴嫩陷入全面危机的处境中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我们当然会在那里从最小的事做起，正如圣座外交向来所做的那样，以此帮助该国并找到政治解决方案。其实多年来马耳他骑士团始终奔赴在第一线，为当地人民提供基本医疗协助和社会服务。从2020年起，马耳他骑士团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农业人道主义项目上，以保障黎巴嫩的食品安全，促进经济复兴，帮助最脆弱群体。马耳他骑士团管理着六个农业人道主义中心，目前农业用地占黎巴嫩领土的 69.26%，争取于今年年底达到 75%， 这是应对该国严重经济危机的一种方式。当地 80% 的人民生活在贫穷和持续增长的不安全处境中。人工智能是而且必须是人类手中的工具，以及我们能肯定要继续称没有智慧的事物为智能吗？教宗方济各再次谈到关于人工智能的主题，这一次是于6月22号接见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国际会议与会者时提到的。这次会议的主题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技术主导的模式，如何促进人类福祉，照料大自然及和平的世界。教宗方济各在多次机会中谈到人工智能的主题，例如近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的讲话，今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以及愿你受赞颂通谕和请赞颂天主劝谕。教宗解释，人工智能对经济和社会具有破坏性影响，并且也能对生活质量、人际及各国之间的关系、国际稳定及共同家园产生负面影响。接着，教宗赞赏基金会以人工智能作为这次会议的主题。他说， 不同国家和学科的专家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尤其以一种人类中心论的目光，分析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相关的机遇和危险，清楚意识到强化技术主导模式的危险。教宗尤其以赞赏的目光看待以多学科方法研究人工智能的选择，这对把握人工智能的各个面向至关重要。因此，教宗重申需要一种算法的道德发展，以此来引导新技术的形成。而且，人工智能与其他关键工具一样，出自人手，因此是且必须是人手中的一个工具。教宗强调，人工智能有积极和消极的转变力量。在第二种意义上，人工智能会强化技术主导模式和丢弃文化，加深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把对人类生活基本重要的决策权交给机器。说到这里，教宗引述著名宇宙学家、物理学家及数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做出的警告：人工智能发展的完成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毁灭。教宗于是问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你们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人工智能用来做什么？它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改善人的福祉和整体发展，还是为了增添少数技术巨头已经很强大的权力，而不顾人类面临的危险？这才是基本的问题。为了使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需要对它的发展制定准则。在这层意义上，教宗提供几个反思的要点，这些要点包括责任感、有效的规则、教育和传播领域的角色，以增加对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的知识和意识，以及如何将这种意识传授给年轻人。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机构，尤其是专门负责评估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及开发和使用的方式，这是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主席塔兰托拉女士在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此研讨会于6月22号结束，与会者觐见了教宗方济各，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也在会上发表演讲。研讨会的主题是生成性人工智能与技术主导的模式，如何促进人类福祉，照料大自然及世界和平。在梵蒂冈媒体上，塔兰托拉主席解释了如何具体实现他的想法。在会议结束时，我们打算在所有参与者的帮助下起草一份声明，其中也包含这一提议，然后我们希望将其呈交给圣座，随后由圣座在适当的场合发表。塔兰托拉强调，我们已经在教宗方济各的建议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他们就在今年第57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以及最近的 G7 峰会中。事实上，在这两次集会中，教宗都表达了对这一既吸引人但又可怕工具的担忧。总之，塔兰托拉主席补充说，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的，意味着它必须以人类的福祉为前提来思考、开发和使用，而不是加强技术主导的模式，从而集中权力和财富于少数人手中。人工智能最大的缺点是使人们丧失对人类价值和尊严的感知，因此教宗方济各发出的呼吁以及基金会主席再次的呼吁都是要诉诸算法伦理，即将伦理运用在人工智能的设计理念中。最后，基金会主席代表该机构 向在场的众多学者和专家提出了主要的挑战，将人工智能与教会的社会训导相结合。技术发展与人的整体发展、和平与进步的深层意义相结合，以及评估人工智能对工作领域的影响。因为所有的工作者在知识和能力方面需要与时俱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孤独与人格成长，然后探讨信仰与孤独。在日常生活环境情况中，人们对孤独或孤独行为的表现的描述是什么？相信都听过以下的描述，例如独行侠、沉默寡言、清高傲骨、曲高和寡等。这些描述都指出，孤独不仅是形体与他人隔离的情况，同时也可以是处于人群中，与别人有不同的独特思想形态、感受的情况。那么，那些被认为是清高、傲视一切的行为、沉默寡言的行为表现，是否是因先天性的原因？按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除了生理需求，也有人际关系的需求，透过社交得到爱和归属感等。被接纳、被认同、联系关系是人的本性渴求。孤独不仅只是与人或任何事物隔绝，而是社会连接体验之间存在差异，就是缺乏了渴望的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瑞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将正常人的一生从婴儿期到成人晚期分为八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个人都面临并要克服新的挑战。每个阶段的经验都在塑造人的个性，特别是早期成长阶段的环境人际关系的正面经验，即友谊、接受、亲密的经验等，和负面经验，即拒绝、遗弃、责罚、虐待、忽视等。因此，人的个性与孤独或处理孤独态度很有关联。虽然人的本性对孤独、孤独感的反应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然而人的本性是身心灵的存在、存有。因此，信仰为人面对孤独是有力的后盾和支持。
孤独为联系是绝对需要的。人与人是彼此关联的。天主创造了人之后，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与他相称的助手。天主上主造了各种野兽、爬虫、飞鸟之后，可是人却找不到与他相称的，于是天主上主遂使人熟睡，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 个人与天主的关联是最深切的，且是天主主动邀请的。以色列人忘恩，敬拜巴尔外邦的神，远离天主。然而，天主的慈爱主动地与他重建关联。上主天主说，为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旷野是一个渺无人烟，甚至走兽、植物、生命也没有待的地方，如同人处于孤独中的感觉，置身处于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不闻的境界。然而天主就在那里临在，等候着人的响应，建立亲密的关联。天主重视和亲近心灵破碎的人，并许诺与人同在。圣咏作者祈祷呼喊说，求你怜悯，因为我是孤苦伶仃的，求你减轻我心的苦难，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忧患。然而圣咏作者也坚信，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亲自包扎了他的伤痕。耶稣知道什么是孤独，但他说，但我并不孤单，因为我的父亲和我在一起。耶稣知道即使在被抛弃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安慰。在耶稣的一生中，他看着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离他而去。当他受到不公正的起诉时，他最亲密的朋友出于恐惧而抛弃了他。等他等待处决时，他独自一人站着。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最黑暗的时刻，他感到完全被抛弃了。信仰教导我们孤独是什么呢？孤独是天主给人类的一份礼物，开阔我们的心怀，驱使我们建立关系，并扩大我们的心，去爱和接受爱。没有他，我们永远不会结婚，不会进行友谊，也不会解决亲密关系中自然而然的许多问题。孤独能让人以新的方式欣赏他人的美，因为孤独的悲伤可以使我们渴望与人交往，从而结出硕果。它是一种礼物，驱使我们建立关系、扩大关系。天主承诺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我们。天主可以利用我们因孤独引发情感上的痛苦，使我们得以完整，就是在孤独中投奔天主，完全交托，让天主临在我们的内心，与我们谈心祈祷。祈祷是将孤独带到天主面前最实际的方法。天主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不打盹也不睡觉。看，那保护以色列者，不打盹也不会睡着。孤独是没有人能幸免的痛苦。孤独的根源不是在形体层面欠缺联系，而是内心欠缺联系。主要原因是我们人对真实的自己没有肯定的认识。若要对自己认识，我们必须怀有信德，意识即承认我们是天主美丽的创造，在内心是与天主紧密联系着的受造物，同时是天主主动地给了我们他自己部分的本质，我们是他的肖像。即使我们在形体的本性上欠缺联系，然而我们在独处中能拥有与天主的联系，那就是最有力可以超越孤独能够带给我们痛苦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在生活中培养能够独处的能力，对自己要有肯定的认识，如此孤独将被转化为独处，成为帮助我们在人格和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孤独与人格成长，然后探讨了信仰与孤独。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独处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